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今天呢，我们要谈谈营销这个话题。在中国的商业界啊，可以说100个老板里面获得成功的95个是营销高手啊。然后呢，我在商业界有很多做营销的朋友，然后我自己呢对营销也很感兴趣。十多年前后我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非常营销》啊，是当年的一本畅销书。但是这两年啊，很多做营销的朋友来跟我讲说，小波啊，这个变了，好像这个世界变了啊，中国现在的营销世界正在发生一场非常大的地震啊，消费者不见了，然后过去非常有效的很多营销理念、营销方式的营销理论全部都好像失效了。
营销到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们要怎么去适应它呢？
这大概是这两年，我估计也是未来几年吧，中国商品世界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你要把商品能够卖到全中国啊，能够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企业，你要做营销。我说啊，营销有老三宝，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叫什么呢？叫做你要会打价格战啊，就所谓的叫价廉物美啊。同样的商品，你比人家价格要便宜三分之一，便宜四分之一，便宜一半，通过价格战的方式把竞争对手杀掉，然后呢，通过大规模的生产，然后获得市场的份额。第二呢，你要能够在中国地区构建一个渠道金字塔。中国地区做营销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它疆域太辽阔了，960万平方公里，2900个县，35000个集镇啊。所以在中国地区做营销做最好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你跑到一个县城里面，一个鸡毛小店，你能够看到他的方便面，看到他的牙膏，看到他的饮料，看到他的矿泉水，哇，那个人你就最厉害的啊。所以然后呢，你怎么能够把一个商品既在上海的南京路，这个北京的王府井卖，又能够在几千公里以外的那个鸡毛小店又能够卖呢？就是你需要在全中国的这些地区构建一支庞大的几十万人的3到5个层级的这样一个营销网络，一个金字塔的网络。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啊，有人说在中国真正要做营销做成功的人，是你需要在县城这一级能够有你的营销网络，那基本上要五级渠道形成一个金字塔式，花10年时间。当你这个金字塔渠道建完以后，比如我在全中国有8000个连锁店，有20万的经销商，那你是最牛的啊，你的营销上一定是个高手。第三个呢，就是要你会砸广告，而且你要敢于砸广告，你要相信中国区市场是一个屌丝市场，是一个广告可以砸开来的市场。前几年啊，有一个商品叫做脑白金啊，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老太太老奶奶在电视上跳草裙舞，跳跳跳跳啊，这个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就送脑白金。然后我有一次我去北大讲课，然后北大的一个心理学的女博士站起来问我说：“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每次看到这个脑白金的广告时候啊，我就换电视台，换电视台。他换个电视台又看到这个广告，再换台还是看到这个广告啊。然后有一天呢，他说我的一个朋友住院了，但我到医院去看他，然后呢到医院门口突然发觉说，哎呀，没有带手礼啊，那么要去买一个东西。这个心理学的女博士跟我讲说，当我的脑海里说我要去买一个送礼的这个商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脑海里只出现了一个品牌，叫做脑白金。”他问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咦，这就奇怪了。你不是心理学博士吗？怎么反而问一个新闻出身的财经作家？不是说学好心理法，走遍天下都不怕吗？吴老师，还是你回答他的问题吧。为什么呢？
那等于是广告轰炸，通过洗脑式的广告轰炸，无所不见的广告轰炸，让你能够认知这个商品，最后强迫的你认为这个商品是好的，你要去购买这个商品。所以在过去的30多年里面，在中国地区的营销高手，你只要会干三件事：第一，会打价格战；第二，你能够在中国构建一个金字塔式的庞大的营销网络；第三，你能够敢于广告轰炸。你只要敢干这三件事，你一定就是个营销大师。但是在今天，在2015年的今天，吴晓波频道开始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朋友们，这三个办法全部都失效了。 你在中国地区打价格战，你还能够有未来吗？你还能够通过构建一个庞大的渠道金字塔把你的商品卖掉吗？第三，你靠砸广告还能行吗？恐怕都不行了。在今天的中国营销市场出现了六个新的特征，这是今天我要大家和大家分享的六件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做品牌反祖。其实啊，自有人类以来，在工业革命以前啊，几乎所有的品牌都是人格化的啊，比如说这个张小泉剪刀啊，王麻子馅饼啊，李家布鞋啊等等，所有的商品都是跟人民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农耕文明时期啊，在前工业革命时期啊，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俗人社会中的。我们的一生，可能我们的生活半径啊，活到80岁，可能也就在50公里以内啊。最多你要进京赶考的时候，你要到长安去一趟，你要到金陵去一趟，你生活半径基本上就在50公里以内。然后这50公里以内呢，要么是你的乡亲，要么是你的朋友啊。所以买卖关系都是熟人关系。当买卖关系是熟人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唯一能够被为品牌背书的是谁呢？就是我的名字啊。你买了我吴晓波的馅饼啊，好吃，你就说啊，老吴家的馅饼是好的，所以叫吴家馅饼啊。如果不好吃，你满村子说啊，老吴家的馅饼现在非常难吃，一吃就拉肚子，然后没有人再来买了。所以品牌的人格化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是一个非常普及的现象，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啊，这个事情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杭州生产一个馅饼，生产一台电脑，我是要卖到全中国几十万人、上千万人使用的，这些人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呢，我只要保证质量就可以，我只要是标准件就可以，所以品牌跟我人是没有关系啊。所以未来的所有、后来的所有的品牌呢，都是一个名字啊，只要能够叫得很响的名字就可以。但是在今天呢，在电子商务开始统治中国消费品市场的时候，突然间发觉说，哎，一个新的反祖现象出现了，就是品牌的人格化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过去两年里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头子，是中国商业界的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叫做褚时健啊。在我看来啊，褚时健在过去两年里面对中国商业界最大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70多岁以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跑到哀牢山上去种橙子建设，而是什么呢？而是他用互联网的手段去卖橙子，同时这个橙子的名字不是叫别的，叫什么呢？叫做褚橙，就是我用褚时健这个名字来为这个橙子的质量来背书。如果这个橙子烂的话，你骂谁呢？是骂我褚时健。所以我个人的品牌被输入到了这个橙子里面，所以你吃的那个呢，不叫橙子，叫什么呢？叫做励志故事。是因为你喜欢和认同这个人的价值观和他的老年创业的这个故事，所以就去买他的这个橙子。所以褚橙一斤可以卖到12块钱一斤，一般上你到地头上去卖那个橙子多少钱呢？2块钱一斤、3块钱一斤。所以有了褚橙以后，后来有了柳桃，后来潘石屹做了个潘苹果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是在过去两年中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人格开始为品牌背书。各位，当人格开始为品牌背书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橙子啊和它的生产成本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褚时健在哀牢山上施了多少化肥，这块地租下来花了多少钱，这个橙子装到箱子里面那个盒子多少钱，它的运输成本多少钱，它的经销渠道赚了多少钱，这件事儿跟这个橙子12块钱一斤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的心理有关系。就是你认为你吃一斤跟励志有关的橙子，你愿意花多少钱？所以商品这个橙子和它的成本之间就开始脱钩。当成本和它的商品开始脱钩以后，这个商品的价值、商业价值就会被几何级的放大，所以人格产生了价值。那么第三呢，是当你认同这个橙子以后，当你认同这个褚时健的褚橙以后，其实你就变成了褚时健的一个粉丝。当你2次、3次、4次、5次购买这个褚橙的时候，它的营销成本是非常低的。它只要每年到了橙子上市的时候告诉你说，我老褚家的橙子又上市了，然后你只要认同我老褚的价值观，认同我这个人，信服我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去购买我这个橙子。第二个有趣的景象是什么呢？是渠道扁平化。2013年、2014年，包括未来的2015、2016年，我们会看到一个景象，就在过去几年里面，你在全中国拥有几千家连锁店、几十万经销商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都将面临巨大的危机。今年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娃哈哈自创业以来第一次发生了销售额的下降，2014年它的营业额跌了 6%。 中国今年很多的服装啊运动鞋企业它的渠道开始大规模的关店。中国14年最大的羽绒服企业叫波司登，波司登一年关了6000家店。像安踏、李宁啊这些在全国有很多连锁店的公司，这些年都偏纷纷的开始缩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一个问题，消费者不再到你的连锁店里去买鞋子去买运动服了，他们去哪买了呢？他们到网上去买去了，他们到京东去买去了，他们到天猫去买了，他们到一号店去买了。当他们到网上去买这些服装和鞋子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你遍布于全中国的几千家连锁店和几十万的经销商变成了一条马奇诺防线，没有人再到这儿去购物去了。所以渠道被彻底的扁平了。以前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就世界彻底被压平掉了。所以在未来几年里面，所有依赖于中间商和经销商的品牌和公司都会非常非常的危机。在未来，在互联网的领域里面，所有的营销都将城乡一体化。比如说在十年前，耐克出版发布一双鞋子，说2015年的新款的耐克鞋啊，800块钱。它首先在哪卖呢？首先在北上广深、杭州、南京啊，全国选20个大中城市开发布会，然后呢销售，逐渐的过了半年后呢，能够卖到全中国的200个城市，再过一段时间呢，卖到2000个县城，啊，是这种金字塔式的销售。但在今天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耐克宣布说我要发布2015年的最新款运动鞋800块钱一双，在网上一旦发布以后，无论你是北京人，无论你是上海人，无论你是西海固的一个小年轻，你只要出得起那个800块钱，愿意出那800块钱，你可以同一时间抢购到那双耐克2015年的新版鞋。渠道已经平了，所有的营销都将城乡一体化，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中国绝大多数靠渠道驱动能力来获得成功的企业，在这一点上完全的不适应。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是硬广开始失效了。我有一个朋友是在一个全球500强的一个日化公司里面当营销老总，前两天来找我，愁眉苦脸来找我说，吴老师啊，我得请你帮我个忙。说什么呢？说他这个公司啊，一年在中国地区的广告投放是20亿人民币。然后呢，他老板给他下了个指标，说2015年你这20亿里面啊，要10个亿拿来去做互联网营销，他就傻在那儿了。他说十个亿怎么花？啊，原来呀，投广告很容易投，比如说啊，中央台投一点啊，卫视台投一点，到了一个地方呢，这个都市报投一点，电台投一点啊，广告哗啦哗啦就下去了。但是今天你突然发觉说，现在的80后、90后。啊，像我们的890同学，他不看电视了，你知道吗？他不看报纸，你知道吗？不看杂志了吗？他看什么呢？他看手机。那么你现在的广告怎么能够到达890呢？啊，所以就变成大的问题。然后广告还有没有效已经变成个问题。比如说，如果我跟890说，哎，杭州现在有一个面店，这个面非常好吃。你猜890干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他不会说吴老师说这个面店很好的，他直接打部车就过去了。他干的第一件事是到大众点评去看看那个评论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如果跟他说，哎，有一部电影一部剧要非常好看，他就会去看电影吗？不会的，他会到时光网上去看看那个评论怎么样的。我跟他说某一本书很好看，21世纪资本论很好看，他就会去买那本书吗？他也不会的，他到亚马逊干嘛呢？去看评论。所以所有的年轻人他对一个商品的认知，他不再是通过广告，单向的广告你就能够告诉他的，他通过什么呢？通过口碑。那口碑在哪里传播呢？口碑是在一个社区化社交化的环境中传播。所以对所有习惯于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路牌投广告的朋友们都面临一个问题，说那么社区在哪里？社群化到底在哪里？我怎么能够花掉这10个亿？现在问题是你不但不知道怎么花这个10个亿，还很糟糕的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汽车企业的老板啊，前两天在广东汽车车展上面碰到我，又跟我讲说，吴老师啊，现在有一个比投硬广更麻烦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我不知道怎么开新闻发布会了。啊，比如原来我有一部汽车要新款要发布，我 我怎么办呢？我就在北京，在上海啊，把全中国的这个汽车报纸、汽车杂志的这些编辑们请来，把门户的汽车网站的请来，然后把汽车的几个专栏作家请来，把全中国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中央媒体啊、省级媒体啊、都市媒体啊请来，200个人开个发布会，开完好，我发布一辆新车了。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你把这200人请来，这200人都还在，请到现场来，他们写完稿子，这200篇稿子没有一篇稿子是890看得到的，就是我开新发布会，我请谁来都是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营销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原来一个非常简单的单向投放的营销传播模型，现在已经被彻底的给打散掉了。就现在所有的商品信息都是在你的信息流里面存在，而你的信息流的传播呢，不是线性传播，对不对？它是非线性的传播。所以当社区传播和非线性传播这两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原来非常熟悉的一个已经被格式化规范化的广告模型已经彻底不见了。所以2014年全中国的副业公司很多精英大规模的流失，很多副业公司的单子大规模的丢掉。为什么呢？就是新的广告业态已经发生了，而所有的原来的那些营销人员完全的不适应。
吴晓波频道微社区已经成立了，只要进入微信订阅号吴晓波频道，戳戳右下角书友会，再戳微社区，你就到了书友们自己的地盘了。全国各地书友齐聚一堂，聊天晒图，话题讨论，赢取大奖。吴老师也会不定时来社区跟大家交流哦，伙伴们还不快嗨起来。
第四个发生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是一切的营销都将以快乐为基础。大家看这张照片上的这个人长得像孙猴子的人是谁？
吴老师，他戴头上的明明是一只鸡耶，怎么是孙猴子呢？他是谁啊？
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是已经当了20多年世界首富的那个叫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就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一个小苹果的样子，开始在电视上做广告。我们给大家看这一段视频。
Gatesle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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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esletter.com.
比尔盖茨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呢？因为很简单，现在全世界的商品就剩下两个字，叫做过剩。所有的商品都过剩，然后人们不再因为必须而购买这个商品，因为全世界的手机也好，汽车也好，空调也好，平板电脑也好，服装也好，它所有的质量啊都已经同质化了。人们因为什么而购买这个平板电脑，而买那件衣服呢？是因为我喜欢它。那你怎么能够喜欢它呢？首先你必须是快乐的，你因为有快乐，你才能够吸引我的注意力啊。所以未来快乐营销娱乐将成为商品销售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愿意或者都能够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打扮成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具有娱乐因素，并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具有娱乐因素。所以在未来啊，所以冰冷的，所以那些高高在上的，那些像传教士那样的品牌都会失去80后，失去90后。娱乐会成为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重要的基因。所以我说，一个不会讲冷笑话的企业家恐怕是没有未来的。大家看看，比尔盖茨已经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了，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放下架子的呢？第五点呢，叫做定制至上。凯文凯利在他的书里面啊，曾经发明过一个名词，叫做生产型消费者。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未来啊，在一个互联网时代，随着互动技术的逐渐的发达，未来的所有的生产 将和消费者将为合一，叫做产销合一，就是你所有的商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将由消费者来参与，而消费的这个参与呢是一个主动性参与，这个本身会产生价值。比如说在十多年前，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就出现了一种生产性消费的，就是当你去买一个芭比娃娃的时候啊，那个芭比娃娃有一台电脑放在那儿，然后呢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形象描绘到这个电脑里面，把你的形象，把你爸爸妈妈的形象描绘在电脑里面，然后呢制作成一个以你形象为主的这个芭比娃娃，然后呢这个芭比娃娃的价格呢比一般你买到的要贵好几倍，然后呢你弄完以后，然后呢迪士尼就帮你生产，然后呢寄到你的家里。凯文凯利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生产型消费者。那么其实这个观念是在十多年前提出来的，那在今天呢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工厂的营销是怎么做的呢？是我在工厂里面关起门来画图纸，把商品做好，然后呢做成几十万台几百万件，然后呢进行销售。那么现在在互联网世界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商品啊，你不需要给我生产出来，你只要有图纸就可以啊。你说你们家的这个厨房有10平方米，然后呢打算花20000块钱去买厨房，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厨房的装置，然后你在网上打勾，你打完勾以后就会定制出一个整体的一个厨房的装备，然后呢就会寄到你家里来，客厅里面有沙发，有书桌，有窗帘，然后呢你在电脑上面可以选择你愿意日式的，愿意北欧式的，愿意中式的，然后你选择完成以后告诉这个工厂，工厂根据你的需求回到车间里面来进行生产，来给到你，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定制。然后这样的产生的过程造成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所有的商品在生产之前它已经被销售完成了，所以它不是一个 B2C 的过程，而是一个 C2B 的过程。第二呢，对工厂来讲它的效率就大大的提高，所以这个变化是造成了我们这商品制造生产的整个流程和理念在这领域里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由营销来进行驱动的。第六个大的营销变化叫做粉丝经济。我认为所谓的传统的商品销售和互联网年代下的商品销售在本质上来讲就是一次消费者经济和粉丝经济的一次对决。什么叫消费者经济呢？我们常常讲消费者是谁呢？消费者是上帝啊，所以消费者是高高在上的。那我怎么能够来服务这些消费者呢？我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我要生产出一个标准件来，就这个商品离开工厂的时候它必须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啊，必须是非常标准的。第二呢，那你凭什么来购买我这个商品呢？是我的性价比啊。所以在消费者经济年代，所有的消费者对厂家只讲两句话，第一句话，你的质量是不是合格的，第二你打多少折扣啊。所以这种是冰冷的一种购买关系。但是在互联网年代下的粉丝经济里面，消费者跟商品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一，他会说你这个商品啊是必须要有人格的，像储存一样的，它是有温度的。第二呢，因为你是人格化的东西，所以我能容忍你是有缺陷的，你这个商品是可以有缺陷的，然后呢你通过跟我的互动来了解我的需求，来弥补你的缺陷，最终你生产出来的商品是符合我这个人所需要的东西。然后第三，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互动，所以这个商品的性价比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说看两个歌星跟粉丝的关系就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有两个歌星同时在一个城市里面开演唱会，粉丝如果去听这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这两个粉丝啊去听演唱会，他们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是说我喜欢的这个歌星他的这个票一定要比他贵，比另外一个明星的贵，然后呢我去那个人呢一定要比他多。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你会发觉什么呢？会发觉说一个明星和他的消费者，我们把他叫粉丝，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什么呢？而是希望互相能够变得更加的好。所以消费者经济和粉丝经济在一个新的营销时代里面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裂变。这个就是我们 正在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营销世界。我们的老三宝是你要会打价格战，你要会在全中国铺金字塔的网络，然后呢你要会投广告。但是呢在新的营销世界里面，我们会发觉说，会打价格战的人不一定有未来，会建渠道的人不一定有未来，会投广告的人更不一定有未来。有未来的人是谁呢？第一，品牌能够反祖，品牌要有人格化。第二，你要会让渠道扁平。第三，你要学会在社区化的环境中做营销，你要学会快乐营销，你要能够改变你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由消费者变成粉丝。所以我把这六条叫做营销的新六宝。在当前中国，大概有上千万的营销人员，上百万的企业都在面临着一次巨大的阵痛，就是怎么样能够适应全新的营销环境。很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传统品牌和传统的营销人没有办法适应现在这样的营销的新六宝。那么谁能够适应呢？八九零能适应，就真正的那些八零后和九零后，和具有八零后九零后基因和互联网思维的人，是能够真正的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营销变化。所以我们说到2015年，中国的营销世界真的变了，新的革命已经爆发了，
营销的世界已经被彻底颠覆，快点把世界交给八零后吧。